欢迎收听焦点新闻。美国总统川普5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待德国总理默茨时，罕见公开表态对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的不满。他表示对马斯克近日炮轰第二美法案感到非常失望，并表示他不知道两人是否还继续能够做朋友。川普说，我以前和伊隆好好，但是现在我很惊讶他竟会这样讲。马斯克日前接连在社群平台 X 上发文，猛烈抨击川普力推的大而美法案，不单止形容其为令人作呕的可憎之物，更直指该法案将美国破产。他呼吁粉丝主动联系参众议员，要求否决法案，并强调我们需要一个不会增加赤字的新法案。据国会预算署分析，该法案如果通过，未来十年将使联邦赤字增加约 2.4 万亿美元。马斯克警告，巨额赤字将对美国长远财政造成严重风险。虽然联邦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反驳，称马斯克的批评大错特错，但是舆论与市场反应显示马斯克的言论已引发波澜。消息指出，马斯克与川普早已在多项政策上意见分歧，包括该法案削减电动车税收抵免，以及川普政府与马斯克主要对手 OpenAI 达成合作。另外，马斯克盟友艾萨克曼被撤销美国太空总署署长提名，亦成为两人分裂导火线之一。而双方矛盾近日亦进一步升温，马斯克不仅将大而美法案戏称为大又丑法案，还指控川普取消对特斯拉的政府补助与合约是报复行为。川普则在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反击，表示节省预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取消马斯克拿到的补助。就在两人激烈交锋的同时，特斯拉股价5号大跌约 14%， 市值单日蒸发超过1000亿美元，拖累美股主要指数全面收黑。投资人担忧马斯克与川普之争可能影响政府未来对科技企业的态度，甚至波及部分政策走向。礼拜四中午，川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晤德国新总理默茨。他告诉在场媒体记者，他认为哈佛大学开始有所退让，并暗示该校将提交一份就读该校的国际学生名单。川普表示，我们唯一想要的就是哈佛大学提供更多关于该校国际学生的信息。礼拜三，川普签署一项公告，暂停给哈佛大学发放入学新生的国际签证。该公告暂时禁止几乎所有持有这类签证的哈佛大学新生入境。白宫指出，此举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因为哈佛与中共关系密切，接受大量的中国捐款，并拒绝提供外籍学生涉及已知非法、危险或暴力行为的相关信息。这份公告还引述共和党领导的联邦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5月发布的信函，信中指控哈佛多次接待并训练中国共产党准军事组织成员。最后公告声称，哈佛持续藐视其教职员和学生的公民权利，以及持续拒绝给予勤奋美国人平等机会，同时招收来自未奉行平等主义国家的学生，包括那些试图摧毁美国及其盟友或消灭整个种族的国家。礼拜四早些时候，川普与中共党魁习近平通话，因此他亦被记者问及是否会允许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川普回应说，中国学生会来，没问题。坦白讲，我们很高兴能够有他们，我们亦想招收外国学生，但我们希望他们接受审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个礼拜宣布，美国计划开始积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并说受影响的将是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或在关键领域学习的个人。卢比奥补充说，美国将加强对所有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的未来签证申请的安全审查。美中贸易关系紧张之际，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四表示，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约1.5小时， 讨论了双方最近达成贸易协议中的复杂细节，对两国都有非常正面的结果。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说，和习近平的通话非常成功，并全部集中在贸易话题上，最终达成了对两国都非常积极的结果。他透露的会谈进展包括中方放松稀土限制，双方团队很快会晤，各自邀请对方互访。川普指出，双方团队很快在一个特定地点会谈，美国将由财政部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以及贸易代表格里尔代表出席。他说，这次通话几乎聚焦在贸易议题，并未涉及俄罗斯、乌克兰或伊朗相关问题。另外，川普表示，习近平在通话中邀请他和第一夫人访问中国，他亦回邀对方。他指出，作为两个伟大国家的元首，这个是我们都非常期待去做的事情。近几个礼拜，中美两国关系恶化，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日内瓦达成的一项目的在降低高关税的贸易优战协议。最近的关税导火线是稀土问题，美国指责中方违背了放松稀土出口管制的承诺。稀土是尖端电子产品所需要的原料。贸易代表格里尔5月30号接受 CNBC 采访时说，美方非常关切中方不遵守临时贸易协议的行为。他直指北京不愿批准对美国的关键稀土材料出口，这个是川普总统此前批评中方违反初步贸易协议的其中一个原因。由于新的冲突威胁到脆弱的缓和关系，市场分析人士希望这次通话能够为贸易缓和铺平道路。美国总统川普推动北约各国大幅增加军费支出，要求盟国将国防预算从原本的 GDP 2% 标准提高至 5%。 尽管几个月前外界认为此举几乎没可能，但是现在这一构想已跃升为6月底海牙峰会的关键议题。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5号在布鲁塞尔出席北约防长会议时指出，已经有多国向达成 5% 支出的共识迈进。他强调，真正的联盟不只是其次和会议，更需要实质的军事准备与战力。他表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要完成川普总统所启动的改革工作，让北约达成新的 5% 的支出目标，并在海牙峰会前定案。目前已有包括德国在内的15个成员国公开表态支持，特别是与俄罗斯接壤的东欧国家积极响应。北约秘书长吕特则提出一项折冲方案，将 5% 支出细分为两大部分， 3.5% 投入核心军事用途， 1.5% 则用于网络安全、军事通行能力与基础设施等广义安全项目。吕特表示，这项方案有助于北约建立更强大的防御体系，尤其是加强导弹防御、远程打击能力与后勤平台，为此必须大幅提高国防投资。分析指出，这样的配置方式亦能被川普政府视为在国际舞台上取得外交突破。不过，对于支出内容与实施时间，北约内部仍存在歧见。吕特建议的2032年达标时间遭到立陶宛和丹麦等国批评过于缓慢，主张应该提前至2030年甚至更早。相对的，西班牙、意大利和卢森堡因为尚未达 2% 门槛，对于进一步提高预算显得犹豫不前。另外，是否将对乌克兰军援计入国防支出亦仲未取得共识。英国首相斯基贤则表态反对不切实际的承诺，显示各国对实施细节仍存在一定分歧。根据美方官员讲法，最终协议需要包括具体的时间表和成果承诺，否则难以填补北约目前的军事能力缺口。预计北约领导人峰会将在6月24号到25号在荷兰海牙举行。美国运输司令部预计今年夏天在东亚地区举行多项后勤演习，针对兵力调动、物资补给与跨国协调进行实战模拟，以因应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升高的军事威胁。 美国运输司令部司令兰德尔里德在6月6号访问东亚期间表示，演习的主要目的是确保美军在区域危机发生时能够迅速动员与跨区部署，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局势。他强调，这些演习对于检验美军目前的后勤架构与基础设施能否支撑实战行动至关重要。其中名为机动守护者的演习将聚焦于展示美军从美国本土快速动员并部署部队至印太各地的能力。尽管演习具体地点和时间还未公开，但是李德指出，这类演习能进一步增强与日本、南韩、菲律宾等条约盟国的协作机制。这次德里在印太行程包括造访日本、菲律宾和南韩三国，他亦曾停留关岛与马里亚纳联合区指挥部、麦克罗尼西亚联合任务部队以及安德森空军基地的第734空运中队会晤，就区域军力部署与运输能力进行讨论。在访问菲律宾期间，李德会见菲律宾武装部队副参谋总长吉米拉里达中将以及美国驻菲大使梅林海卡尔森，针对双方在军事后勤方面的合作加深交换意见。双方亦就加强防务合作协议中的基地轮调安排进行磋商。该协议允许美军在菲律宾多座基地进行装备部署与转运。李德强调，保持这类后勤协调与部署机制的畅通是维护印太区域和平与安定的关键。随着中共在南海与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不断升级，美国与盟国加强战略协作，已成为遏止威胁、维护区域安全的重要手段。以上新闻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